我们一起再把这段圣经打开，第七页，马可福音第十章，从46节开始。可不可以请你们帮忙一起念？一、二、三。我们重来。到了耶利哥，一起来。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拉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就叫那瞎子对他们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我那里，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早晨我们一同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说到这一段的圣经所描写的这一个讨饭的瞎子，他生命中的无奈是他永远要不够，他生命中的痛苦是因为他瞎眼，他不知道他要什么，他不知道他活着干什么，他不知道他自己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但是他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因为当他听见有人把耶稣介绍给他，当他听见耶稣经过的时候，他听说那一位拉撒勒人耶稣来了，他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这一个人跟我们许多的朋友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知道他可怜，他知道他的人生如果没有神，他知道他的生命如果没有被耶稣得着，他的生命无论他要到了多少的东西，还是一个字来形容，叫做可怜。我们这些人活在地上，常常不觉得自己可怜，我们还觉得自己挺不错的，挺好的，我们以为我们有些什么办法，我们能够念书，我们能够挣钱，我们能够做这个，我们能够做那个。但是请你记住，神马都是浮云，无论你做什么，到头来都是空的，可怜的，没有一样东西你带得走的，没有一样东西你真的留得下来的。很多人真的好辛苦，我看到好多人一辈子死命的赚钱呢，而且很多人可怜到什么地步呢？是会赚钱不会花钱。我讲的不会，就是他花钱没有品味。对很多人来讲，什么叫好东西呢？就是越贵的越好。他根本不懂什么叫好，好在哪里他也不知道。更可怜的是他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他没有一毛钱带着走，全留给了那个不需要赚钱的人。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可怜，我们还觉得自己很有成就，还以为自己很伟大。但是这一个瞎子他够聪明，他知道自己可怜，他知道他的光景，所以他才会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如果不是神可怜你，如果不是神怜悯你，你根本没有机会信耶稣的。你知道一个人信耶稣啊，这是天下人间的最大的神迹。我们想象的神迹啊，其实都是很小的小事儿。我们想象的神迹啊，其实不用神也会发生的。听明白吗？譬如说有一个人得了癌症，突然之间好了，算不算神迹啊？那可能是神迹，对不对啊？但也可能不是神迹啊，就好了嘛。佛教里面有没有人得癌症烧烧香磕磕头好的？有的啊。哎，基督教里面有没有人得癌症就祷告祷告好的？有没有啊？有的呀。还有的人得癌症也不烧香也不祷告也好的，有没有啊？有的呀。所以像这样的小事我们都已经觉得是了不起的大事了。哎呀，感谢赞美主啊，癌症好了，我们兴奋的不得了。其实这种小神迹啊，很小的，很小的。我们生命中如果再碰到稍微大一点是什么什么出车祸啊，什么很多不可能的事发生了，我们就哎呀神迹啊，很好啊，好开心啊。让我告诉你，那都小事儿，那都小事儿。天下人间最大的神迹就是一个人原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中，不认识神，瞎眼，自以为义，居然会相信耶稣，让他的生命从短暂进入到永恒，让他的人生从没有意义变成了满了意义。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大神迹啊。我大概六七个月之前吧，我已经记不太时间了，我现在这个脑筋啊，很多事都记不清楚，所以要去查才可以想搞得清楚怎么回事。反正不久之前我在中国的河南省有机会认识一个妇人，这个妇人应该是比我还小，年龄还比我还小，他年龄是比我小，但是他拜佛的日子可长啊。他家里有佛堂，等他信耶稣以后，他求我帮忙。帮什么忙呢？他说我这信了耶稣，家里面那一堆东西怎么办？所以后来我就带了一些基督徒到他家里去，给他家里搞做卫生了。我的天哪，那个烟灰啊，那个烧香烧的啊，那个贴的呀，哎呀，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不知道多少。我们去帮他清理那些东西，该砸的砸，该烧的烧，该丢的丢，给他扫干净。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这个人好可怜啊。拜佛拜了一辈子，真的可怜啊。可怜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你看他进门的地方地下也埋了一块东西。我说你这块东西什么？哦，他说这块东西是师父好爱我特别给我的一块东西啊，所以一定要摆在这里啊， 进门一定要从这个上面走过去啊！啊，这个坏的东西都不会进来啊，保我家里什么平安呢、啊？哎呀，到里面你会发觉，它好多的瑕疵、啊，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真的可怕。拜了这么多，花多少钱你知道吗？这个是几万，这个是几万，这个是……哎呦，我看我说你真有钱呢、啊，你真是、啊。这样的光景，怎么可能？突然之间，就说我现在明白了，原来我以前拜的全是假的，只有耶稣是真的，我要信耶稣。你说怪不怪？我告诉你，这个是天下人间最大的神迹。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怎么会要神？天下人间最大的神迹是一个自己以为自己好得不得了的人居然会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耶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哎呦，我告诉你，这个是不能想象的事，不能想象的事。天下人间最大的神迹就是一个罪人愿意悔改信耶稣，生命得到改变。这个事情谁能做得到？没有人做得到，纯粹是神的恩典。今天早晨我们看到很多的朋友，他们愿意信耶稣，那是神迹，那是神莫大的恩典临到了他们，开恩可怜了他们，他们就得到这个福气。所以这个人他说可怜我吧，但是你注意第四十八节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一个人愿意来信神，一个人愿意来得到神的恩典和祝福，一个人愿意让上帝来爱他来救他，是好事，对不对啊？对不对啊？这么好的事，为什么有许多人责备他呢？为什么还有人在那边不许他出声呢？你发现，当我们要信耶稣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旁边的人都像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一样好开心啊，恭喜你啊，你好有福气啊。不是的，这个世界上还有一批势力，有一个力量，有一股黑暗的势力，他会透过各种不同的人事物，他要拦阻你，他要禁止你来信耶稣。你要搞清楚，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上帝造的世界，神的创造里面有一样东西叫做天使长。天使长本来是神创造的众天使中最美丽、最有智慧、最有能力的，但是天使长因为他的骄傲，他要高抬自己，他想要与神同等，所以他就堕落，变成了魔鬼。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如果你没有被耶稣的爱、被耶稣的宝血洗干净、被耶稣拯救出来，你根据圣经的记载是活在黑暗的权势下面，你是活在魔鬼的掌控下面。请你记得，魔鬼他的目的不是叫你做坏事， 他的目的是要叫你不要信耶稣。魔鬼为什么怕你信耶稣呢？因为他圣经比你熟。魔鬼比谁都会读圣经啊！你看耶稣到地上来做人了，到了旷野，魔鬼来试探耶稣啊，就是专门用圣经的话来试探耶稣的，所以他圣经熟得不得了的。魔鬼因为很了解圣经啊，他就很了解神的计划，所以他很清楚知道一件事，地上如果信耶稣的人够多的时候，圣经里面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得救的人数填满的时候，当那个时候发生的时候呢，耶稣就要回到这个世界上来，等他回来的时候就要收拾魔鬼，魔鬼就会被捆起来丢到火坑里。所以魔鬼很知道他未来的命运在哪里，他喜不喜欢丢到地狱里面？当然不喜欢。那他不喜欢，他能够做什么呢？他唯一能够做的事就是怎么样让人不要信耶稣。你不信耶稣了，他就可以继续的活下去，等到够多的人信耶稣，他就完了。这就是魔鬼为什么要用各样的手段，借着各种的不同的人事物拦阻人信耶稣。魔鬼在人类的历史中不让人信耶稣用的手段很多，譬如说他让人以为没有上帝，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如果你根本就不相信有神，当然不会信耶稣。但是几千年人类的历史里面，你会发现一件事，叫人不相信有神呢，这种谎言搞不久。你可以一段时间骗人，没有，也有些人傻里傻气，哦对哦，没有。但是这个没有撑不久啊。因为神造人的时候，不只是在浩瀚的宇宙中神让人看见他的作为，不只是在生命的奇妙中他让人看见他的作为，神造人的时候最伟大的就是给人良心，然后在人的良心里面让人知道真的是有神的。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你知道吗？历世历代多少的地方想方设法的告诉人民没有神，没有神，没有神仙，没有鬼，什么都没有，没有救世主，讲了一大堆没有，最后自己造一个，对不对？你会发现各地都是这样子，人类的历史都是这样子，好像我们没有办法脱离神这个概念，没有。斯大林的女儿，她来到美国没有多久，她就受洗，信了耶稣。你知道美国的新闻记者，那个嘴巴很厉害啊，所以他们去访问这个斯大林的女儿的时候，他们都假设斯大林的女儿受洗是为了讨好美国的百姓，所以他们问他的话很尖锐。那其中有一段很有意思，他们就问他， 你是红旗下生，红旗下长，你从小受的是最标准的无神论教育，你怎么会信耶稣的？是谁告诉你有上帝？结果斯大林的女儿跟那些记者讲，她说没有人告诉我，那记者全呆了，没有人告诉你，你怎么会信的呢？他说我初中三年级还是二年级那一年，我在学校没有人跟我玩，谁敢跟他玩啊？对不对啊？他说没有人跟我玩，中午的时候我一个人在操场上走来走去，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从幼儿园开始，我们的国家就不断的在教育我们，没有上帝，没有上帝，没有上帝，年年教育我们，没有上帝。他说我那一天在操场上走来走去，我就在想，要是真的没有上帝，干什么那么费劲儿的一直告诉我们没有呢？那肯定是有，就是不希望我们相信嘛。所以他说我从那天开始，我跟上帝祷告，我说上帝啊，他们都告诉我没有你，所以我猜一定有你，既然有你，我想求你让我认识你。他是这样信耶稣的，很奇妙，人的心里面知道有，嘴巴上可以讲没有没有没有。你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哈，一个人嘴巴很硬的讲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等他碰到一件倒霉事的时候，他说什么呢？天老爷怎么不长眼睛，对不对啊？那都没有，哪里来的天老爷呢？他心里知道有的。所以魔鬼知道他骗人说没有，这个手段不好用的，效果不好的，人早晚都会知道有的。而且你知道人有一个心理很有趣的，我有一次碰到一个人信耶稣吗？不信。你相不相信有神？这倒要相信。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啊，因为不知道有没有。这什么逻辑啊？不知道有没有所以要相信，你这什么逻辑啊？哦，他说这个逻辑很简单嘛，他说就是因为不知道有没有所以相信嘛。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万一有呢？没有神这个方法，魔鬼用这个方法效果不好，效果真的不好。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的无神论，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说我就是不相信有神，你就知道这个人极度迷信。因为迷信的定义是什么？迷信的定义就是有一个观念不能够证明，又没有证据，你死心塌地的相信，这叫迷信。听清楚了没有？再讲一遍，不能证明，没有证据，还死心塌地的信，这叫迷信。够清楚吧？没有神可不可以证明啊？可不可以证明？你怎么知道？我告诉你我怎么知道的哈，我做研究生呢，我念那个学校贵得要死，学费很贵啊，我们这些穷留学生呢想方设法要怎么省钱。后来发现这个学校它有个规矩，他说留学生啊，
只要交一个学期只要交四门课的钱，如果你修第五门课第六门课免费。我们发现这个好消息啊，
哎，你知道中国学生有个特点的，
有便宜还能不要啊。所以第一个学期我告诉你啊，不怕死的人多得很啊。
有的选五门课，有的选六门课，
还有一个真的是天下第一勇士，他选七门课。可是这些选课的人都不知道，那个学校有个规矩的，研究生呢，如果有三门课不及格，哎，你要搞清楚我们研究生什么叫及格，懂不懂啊？研究生的及格是 B 以上，拿 C 就算不及格，懂吗？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一个人如果有三个 C 啊，就怎么样了，知不知道？就退学。打棒球啊，三振就打三次没打到怎么样，出局，对不对啊？这些人不懂啊，这些人不是只有别人，还包括我这个傻瓜也在里面啊。哎呦，这么便宜啊，哎呀，因为那个对我们来讲那个学费啊是天价吧，对不对？那现在交了四门课的钱可以上第五门，第五门免费，哎呀，赚到了赚到了，哎呦开心啊。那傻瓜还有六门的还七门的，对不对？可是我们不懂一件事啊，在美国念书啊，那跟咱们以前念书不一样啊，到这儿念书可难了。我记得很清楚啊，上课第一天第一堂课我坐在第一排，从头到尾我一句也听不懂，因为咱们的教授印度人。哎呀，我坐在那边痛苦死了，那个书真难念啊。第一个学期下来我告诉你，我们的同学什么三个 C 的两个 C 的一个 C 的一大堆啊，因为你根本做不完嘛，那功课难得要死。好了，第二学期要选课了，请问你选几门啊？可乖了，一个一个都四门啊，再也没人敢乱搞啊，便宜便宜也不敢要啊。结果就在那个时候，我在宿舍里面有一个同学跑来找我，是选课的最后一天了，同学跑来找我，哎，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说什么好消息啊？是不是国宝米减价？你知道我们这些留学生就是要省钱的嘛，对不对？哪里如果便宜五毛钱我们都冲了，你知道？什么好消息啊，国贸民减价。他不是比那个好消息还好。什么好消息啊？学校来了一个新的教授。我那有什么好消息，我才不喜欢新教授呢。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新教授？因为新教授没有考古题啊。知不知道什么叫考古题啊？就是他以前教的时候他考些什么题目，懂不懂啊？老教授才会有考古题嘛，新教授哪里有考古题，他第一次教，你怎么混啊？所以我听他讲新教授我都没有兴趣。哦，他说这个教授很特别。我说怎么特别了？他 MIT 的。我说 MIT 又怎么样了呢？ MIT 干我什么事啊？我说我来这里我还不管他什么题的，我只管一件事，我要 pass，我要及格。他说这个教授超有性格。怎么有性格？他开这门课他说了，没有 homework， 没有 quiz， quiz 小考，是不是？没有作业，没有小考，没有 midterm， 没有 final。这我一听，啊，哎，这有点意思啊，从来没碰到过这个老师。因为我们其他的教授啊，每一个都是 homework 每个礼拜要交 ，quiz 隔一两个礼拜就考一个小考，然后 midterm 难的要死 ，final 就把你整死。所以现在没有 homework， 没有 quiz， 没有 midterm， 没有 final， 哎呦，这个有点兴奋了。那我就先问问了，那有什么嘞？哦，他说他只有一个 take home 的证明题，实体拿回家做的证明题。我们一听，哎，这个好哎，我们五个人，老钟嘛，你知道老钟别的事不团结的哈，但碰到这种事，咱们可是一致对外。我们五个嘛，一人两题嘛，又拿回家的，对不对？慢慢搞嘛，还怕搞不定他？然后这门课学分就赚到了，又不要交钱，好不好？好吧，选不选？选，选了。我告诉你，选了才知道错。上课听的时候就是云里雾里，讲的那个数学简直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很想把这门课放弃，又不甘心。到最后了，考那个实题发下来的时候，我分了两题。我那两题很有意思的，我那两题有一题啊，他题目是这样，他说一个自然数，知不知道什么叫自然数啊？就什么一啊、二啊、三啊、四啊，这叫自然数，懂吗？它一个自然数，无论它多大，无论你加它多少次，它的答案永远不会等于无限大。证明之。这个就不太好玩了哈。那这个可以证明的，只是很难。但是第二题比第一题还难。第二题是什么呢？第二题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要证明它是不存在的。请证明这是不能证明的。听懂了没有？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要证明它不存在，请你证明这是不能证明的。哦，这题可难了，但这两题都很有意思，你知道吗？第一题，他告诉我们，有限跟无限是有不可以跨越的鸿沟，听懂吗？自然数是有限，无论你怎么加，它永远不等于无限大。有限没有办法跨越到无限啊，这个观念很重要啊。今天很多人傻里傻气的，你劝他信耶稣呗，再考虑考虑。你知道讲这个话实在是有一点笨，你知道吗？你那三磅半的小脑袋， 你要考虑考虑关于这一位无限大的上帝，你考虑啥呀？再给你考虑你也考虑不清楚的呀。我们那边还有一些人更是那个天真呐、啊。等我想清楚了我再信。我跟这些朋友就讲，我说幸好上帝没这个要求，上帝从来没说凡想清楚的可以来信。如果上帝这样说，全完了。有限跟无限中间有不可以跨越的鸿沟，人必须承认自己是有限的，人来到无限的上帝面前才会谦卑。第二题也很有意思，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你要证明它不存在，你是可以证明那是不能证明的。如果没有神，你想要证明没有神，数学说那是可以证明你不能证明的。所以一个人说我不相信有神，迷信，因为数学已经证明了你不能证明。不但如此，请问各位，有什么证据让一个有理性的人看到这个证据就可以做一个合理的推论，说根据这些证据肯定没有上帝？有这样的证据吗？你可以找出来一个吗？找不到，以格也找不到。所以一个人说我不相信有神，你就可以告诉他迷信，因为不能证明，没有证据，他还傻里傻气的信，这不叫迷信，叫什么呢？所以魔鬼知道他让人不相信有神这一招不够高明，这招不够高明，这招骗不了人多久，人早晚会明白过来，肯定有的，哪里会没有。他还有第二招，他让人不信，他用逼迫。人信了耶稣以后，常常会碰到很多倒霉事儿了。我去新疆的时候，我住在一个维吾尔族人的家里，他们就告诉我，他们的村庄里面以前，如果有一个人信耶稣，全族的人就要把他扫地出门，完全不接纳他。他从此族里面任何半点的好处他全部没有。在阿拉伯过去十年里面，有超过1000个年轻人因为信耶稣命都没有。魔鬼用这些逼迫的方法逼人不敢信耶稣啊，有很多方法的。有些人碰到一点很小的小事啊，就退缩了，本来很想信的，就出了一个车祸，这个耶稣不好信，信了耶稣会出车祸。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你不信耶稣照样出车祸，你以为只有信耶稣的人出车祸？但是人有那种很奇怪的迷信啊，魔鬼就利用各种恐惧啊，让人不敢信啊。我还听说有人下决心要信耶稣，结果碰到一点很小的小事就吓得不敢信，这是魔鬼常用的手段。我一个朋友信了耶稣，打电话回家，他的娘就告诉他说，你是要娘还是要耶稣？ 真是岂有此理，这个娘跟耶稣怎么能摆在一块比呢？这两码事嘛，对不对？但是魔鬼就是用各样的方法，用逼迫叫人不要信耶稣。那魔鬼最高明的方法是什么呢？最高明的方法就是叫人舍不得一些其他的好处，以至于不来信耶稣。
有的人不舍得的是他以前的宗教。一个朋友听福音听了好几次，我们问他信不信，他说我很想信。我说那很想信就信呗。他说不好意思。我说为什么不好意思呢？因为我从小多病，妈妈从小就把我带到庙里面去，我是做了菩萨的儿子，这么多年菩萨保佑，怎么好意思不信他呢？怎么好意思放弃他来信耶稣呢？我常常跟他说，我说这么多年你怎么知道是菩萨保佑你的？听懂我的问题没有？我做他的儿子，我说他存在不存在啊？你说你做他的儿子你就他儿子啊？我说你告诉我，观世音是男的还是女的？娘娘当然是女的。我说乱讲。我说你知不知道观世音是男的？哪有这个事？我说去查历史。我们很多的时候根本不懂，我们是被一些谎言所捆绑，所欺骗，让我们不要信。魔鬼用很多很多的方法让我们这些人不要信耶稣。你不信耶稣，你知道谁最开心？魔鬼最开心。魔鬼最开心。所以你会发觉这里这一个讨饭的瞎子，当他来到听到关于耶稣的事，当他决定要信耶稣的时候，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做生意，反对他，禁止他，迷惑他，让他不要信的声音多得很。我们教会有一个人来我们教会15年，哎，他不是教友。你知道什么叫教友吗？教友是有教才有，懂不懂？就有些人他是自己不来的，你叫他他就来，你不叫他就不来，这叫教友嘛，对不对？他不是哦，他是乖得很，每个礼拜都来的，因为他老婆要来，他乖乖的送老婆来，送老婆来他就陪着老婆在教会，可好了。来了15年，信耶稣吧，不信。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说信了耶稣就再也不能逃税了。他说我在中国的生意不逃税那早都关门了，就靠逃税过日子的。他说那个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地方不逃税怎么办？信耶稣吧，不信。这些东西就拦阻了他，让他不能信耶稣。我不知道什么东西今天拦阻你，让你不能信耶稣。可是我劝你一件事，
这一个人。
当有这么多反对的声音在他旁边响起的时候，
他有没有退缩？没有。
圣经说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
注意了没有？外面反对他的声音很大，可是他里面有一个更强烈的决定，
所以他就越发的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
他真的知道他需要什么，他真的知道他需要什么，所以不管别人怎么反对他，他都要。哇，这个真的很宝贵啊。如果一点点的难处，一点点的声音，一点点的好处就拦阻了你信耶稣，你真的很可怜。但是如果神恩待你，让你里面的人真的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那一位要来做人类主宰的王，无论外面有什么声音，你里面可以向神呼喊，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各位，让我告诉你，你活在地上，也许到现在很顺利，也许到现在你自我感觉还是挺好的，觉得自己很不错，但是我可以保证你一件事，只要你活得够久，早晚有一天你会碰到一些情况，是让你真的知道你不过是一个非常有限的人。你这么有限的一个人，人生中有很多的无奈，人生中会有很多的痛苦，人生中会有很多的麻烦是你没有办法搞定的。不要说外面的问题，你自己里面的问题你都搞不定。你活久一点，你就更多的认识你自己，你才会发现你真的是个好人。但是一个人做好事不难，难在哪里啊？一个人要一直做好事才难啊。你想要做好，你努力的要做好，请问你做得到吗？我从来这么多年，我服侍年轻人要进入婚姻，做婚前辅导几十年，我还没有遇见过一对年轻人要结婚之前心里面想走着瞧，看结婚以后我怎么折磨你，等着结婚以后我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我没见过，给他们上课的时候一个一个都甜蜜蜜啊，哎呦，上课还要摸一下手。什么是什么呀？但是各位，现实的生活中有没有 许多的婚姻真的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呢？
多少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以为自己有理，
而我们给对方带来的痛苦伤害是何等的深呢？你以为只有夫妻中间有这种的无奈吗？我告诉你，我周围每个礼拜跟我见面的年轻人差不多超过100个，这100个孩子里面有多少个孩子一讲到他们的父母不是咬牙切齿就是流眼泪？父母给他们生命中不知道带来多少的伤害。你以为天下有这么坏的父母把你生出来了，哈哈哈，看看我怎么修理你，是吗？当然不是。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父母伤害自己的孩子呢？再问你，天下有几个小孩心里面立定志向，等我长大，就算我不敢宰了你，我也要气死你，有吗？很多父母说有啊，他就是这样子啊。请你相信我，他是这个样子，不是他原来定义的。听懂了没有？
是什么东西把人类带到这样子的悲剧里面？
我们里面那个瞎眼，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叫罪恶，这个力量在我们的里面极其的可怕。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常常啊，都觉得自己是对的，自己是有理的。不要讲别人吧，就讲我自己。我年轻的时候，在我们村庄里，我有个绰号，叫螃蟹。我们这一帮兄弟在村子里面走路啊，你们可以看我们一眼，那个是 OK 的。你如果敢看我第二眼，那我肯定要叫你好看。你说有没有道理？人家看你两眼，你就要打人家一顿，什么道理？说来我听听。但是我告诉你，我们那个时候打人，觉得自己非常有道理。你没看他那一副欠打的样子，不打他对不起他呀。 你觉得很好笑哈？让我告诉你，知道多可怜吗？人活在仇恨的里面，人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里面，人活在那种骄傲的里面。为什么打他？他看我两眼，怎么看你呢？你看都不能看呢、啊。为什么打他？你听到他说那个什么话？那是个什么人？那人说的话吗？亲爱的朋友，你也许没有我这个经历，但是我真的盼望圣灵今天晚上光照你，让你看一看，你的生命中有多少的东西，其实跟我以前是一样的。自大、骄傲，什么都以为自己对，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伤害了别人 那都是别人的错，
别人伤害我们呢，
那是该死，
万恶不赦。
我们拿了别人的东西忘记还，那叫不小心忘记了，
别人忘记还，这是混蛋，故意的，
有没有？
我们这些人里面太多坏东西啊。
亲爱的朋友，如果神不可怜你，如果神不可怜你，
圣灵没有光照你，没有让你看到你里面那个瞎眼，没有看到说你这一辈子啊，不知道伤了多少人呐、
啊！你不要说有人责备你，不要说有人叫你不要作声，
就是在场所有的人都说信吧，信吧，
你会不会信？
你照样不信的。
可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在哪里呢？就是神真的爱你，
虽然你里面有好多好多的问题。
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一件事，
这个人说大卫的子孙开恩可怜我吧，
他里面很痛苦的，
他在那里呼喊，他在那里求救，他希望有人了解他，他希望有人帮助他。
你以为这个世界上有谁会真的关心你啊？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真的很骄傲，骄傲到一个地步，我追我老婆的时候跟她交朋友，他的父母，他的老师，他的同事，他的同学，他的亲戚，所有认识他的人，他们都投同样的一张票。
什么票？
真是岂有此理，
我这么优秀的人怎么可以投反对票呢？那那些人反对啊，都劝他，你看看这个人骄傲成这个样子，你千万不要跟这种讨厌的人在一起。哎呀，他真的是善良啊，傻里傻气跑来找我。哎，大家都在说，哎，你好骄傲啊，你就不要这么骄傲嘛，你谦卑一点嘛。
哎，他好心不好心？真好心，对不对？你知道我怎么回答他？我看看他，我说骄傲，哥哥我有骄傲的本钱。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坏蛋。
我信了耶稣以后是不是就不骄傲了？啊，没那么简单。信了耶稣有新生命啊，但信了耶稣有没有老生命啊？那个老的还在啊。但是我很感谢神啊，那个时候有一个属灵的长辈，他很爱我，他现在89岁，住在 Victoria 的养老院里。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人也见过他，妙叔叔啊。我每次来这里我都会去看看他。他那个时候有一天把我找去了，他跟我说，他是叫我的英文名字，叫我 Peter。 他说 Peter， 我听人家讲了你很能干哦。哎，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啊，骄傲归骄傲的啊，但是别人这样子夸你的时候你怎么说呢？我们还来一个回会啊，没听懂啊？哪里哪里嘛！我们是假谦卑，对不对？会而会啊！ 我希望他说什么呢？我希望他说你这点好那点好，对不对啊？不然问人家会儿会儿干什么？他第二句他说，我听别人讲，你不只聪明啊，你还很能干啊。啊，这个时候就有一点这个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哈，就跟他讲说应该还可以吧。结果这个人他跟我讲了一句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说像你这么聪明这么能干的人，如果明天早晨你不在了，你觉得这个地球就不好意思再转了吧？啊，太阳都不好意思准时升起来了哈。各位，让我告诉你，我们这些人在罪恶中把自己看得太大，我们都以为自己是 somebody， 你知道吗？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事实，不管你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你活得够久，总有一天你发现你无能为力，你连你自己都管不了。我没有碰到一个人跟我讲，我特别欣赏那种骄傲的人的死样子，没有碰到。我碰到的每一个人都跟我讲，你看看他那个死样子，什么东西啊，他以为他什么东西啊，不是个东西还以为自己是个东西。但是各位，我们都讨厌骄傲的人，我们中间有谁可以说我可以不骄傲的？举个手，有没有我们中间不骄傲的人举个手，有没有？哎，不要客气嘛，再给你一次骄傲的机会。你没有办法的，人生活在地上有好多的时候，你会到一个地步，你无可奈何的，你会呼喊，有没有人可以救我？有没有人可以帮我？有没有人可以让我不要再这样子活下去？我曾经帮过一个做父亲的，这个父亲他两个孩子都怕他怕到不行，因为这个父亲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平常是好的不得了的人，一发起脾气来六亲不认，什么坏话都说得出口，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手，做完了自己痛苦不痛苦？痛苦，下一次绝对不做，绝对不做，一定不做。后来呢？还是做。他没办法，你没有办法不骄傲，你也没有办法不嫉妒，你也没有办法不做一些会伤害你最爱的人的事，你没有办法。你如果不觉得你伤害了你最爱的人，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一件事，请你现在回想一下，你从小长得这么大，有没有被人家伤害过？如果有，请你告诉我，是卖菜的吗？是不是？是陌生人吗？是不是？不是。是谁啊？最亲戚，最亲的亲人，最好的朋友，对不对？如果在你的生命中伤害你最深的是你最好的亲戚最好的朋友，请问你在你最好的亲戚最好的朋友的生命中是谁伤害他们？ 你当然跟我讲不是我了，因为你是瞎眼的，因为你是活在罪恶中的，你根本看不见你怎么样伤害别人。可是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如果有一天你知道了，你呼喊大卫的子孙，求你可怜我吧，我要问你，如果你不是呼喊耶稣，你还能够呼喊谁？有谁关心你？有谁又能帮助你？你知道像我这种骄傲的人，我那时候觉得哈哈哈哈最了不起的就是我，谁也不靠，靠自己。靠自己的人千万不要牙疼，听不懂？有一天牙疼的时候你就没办法靠自己。我们这些骄傲的人真的有一天会发觉说，原来我们不是什么了不起。那问题是你要找谁？我们原来觉得自己很重要很了不得，但是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我们所住的这个地球，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吗？多少人？超过60亿啊！60亿的人口中间，你算什么？你觉得你很了不起啊？但我告诉你啊，就好像我当年很了不起一样。但是如果你真的知道，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你觉得你很了不起，让我告诉你，你走了，你觉得有几个人会哭啊？3年以后呢，还有几个人会想你啊？你如果真的知道像我们这么平凡的人，像我们这么瞎眼的人，像我们这么败坏的人，自私的人，诡诈的人，说话常常不算话的人，耶稣居然会关心我们。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爱吗？你知道这是多么难以理解的一件事吗？我们爱人都是因为我们不了解那个人有什么问题，听懂吗？没有听过那句老话吗？因为误解而结合，因为了解而分开，多可怜啊。你如果真的知道一个人心里面实际的光景，他的骄傲，他的自私，他的诡诈，他的贪心，你摸得一清二楚，你会爱那个人吗？你爱得下去吗？再问你自己，这个世界上如果有另外一个人完全了解你心里面的故事，你觉得那个人有办法爱你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神会爱上像我们这么不可爱的人，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你知道这个讨饭的瞎子，他在那里喊大卫的子孙耶稣呢，可怜我吧。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就站住，你知道吗？
这个人叫耶稣，耶稣就停下来。
这是多么奇妙的事，知道吗？这个地球上60几亿人，我不知道你叫谁，有谁会理你。
一个朋友来美国一段时间以后跟我说，美国真是好山好水，但是好寂寞。他说想找个人讲话都找不到。
他说我当年在上海2个手机不够用，哎呀忙的嘞。
我说那回去呗。他说不要。我说为什么？他因为所有跟我讲话的每一个跟我讲实话，听懂吗？你问问你自己，无论你在哪里，这个世界上你能够跟谁说你心里话？你想说人家想听吗？
我刚来美国打工的时候，一边念书还要跑去打工。我打工的时候有一天呢，我在学校碰到很大的困难，然后在同学中间又有很多的误会，那一天的心情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好，里面好多的纠结，一肚子的不开心。到了打工的地方，碰到一个不习惯，老是要叫人家老外，其实我们才是老外，对不对？这个洋人就跟我说，因为是早上，我在早上去打工的，我去了，你知道洋人早上一见面很礼貌的，要说什么 ？Good morning， 下面还一句 How are you， 对不对啊？他好客气啊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我傻里傻气的，我那时候不懂嘛，我就跟他讲 No good， 不好啊。那我期待什么？我期待他至少关心一下，说 why， 对不对啊？至少听我吐吐苦水嘛。你知道这个洋人说什么吗 ？Too bad， 就走了。
这就是我们的光景。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谁关心我们？谁真的关心我们？有一些人真关心我们啊，有的是你的父母，对不对啊？有的可能是你真的有好朋友，也有可能。但是各位，关心你的人帮得了你吗？不见得哦，是不是啊？哎呀，多少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情况，我们真的很关心，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只能跟他一起哭，对不对啊？我们什么也没办法，你能怎么办？你是很关心啊，你关心又怎么办？你能做什么？这一个瞎眼的要饭的，他真有福气，因为他找到了一个人真的关心他，而且这一个关心他的人有办法，还可以帮他，你懂吗？
耶稣站住，耶稣就站住，
我告诉你，就这几个字就说出了神里面多少的慈爱和怜悯，
就说出了这一个无助的人，这一个没有盼望的人，
如今找到了盼望，因为这一位神他关心，而且他愿意帮他。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还有没有神迹会发生，神让你里面看到你没有那么伟大，你也没有那么善良，你真的需要他来救你，来可怜你，让你脱离罪恶，让你不再伤害你最爱的人。你只要愿意向他发出请求，他就站住，他就听你，他就要帮你，好不好？我们把头低下来。此时此刻，我请求你自己面对上帝，想一想你这一辈子，你被人伤害，你也伤害人，你愿意继续在黑暗中活吗？还是你希望得到耶稣给你的救恩，拯救你，好让你的人生改变？因为只有他关心你，只有他能帮你。如果神在你心中有这种感动，这就是神迹要发生的记号，请你把握机会。我们中间有没有朋友早上你还没有要信耶稣，但是你现在要信了，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我们要帮助你。有这样的人好不好？请你把手举起来，勇敢，感谢主，恭喜你。还有哪一位？感谢你。还有没有一位？还有哪一位愿意今天晚上得到这个福气？还有一位吗？想清楚啊，不要骄傲，不要以为你多伟大，你不过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你是一个有限的人，你没有办法了解无限的神，但是你可以接受他的爱，你可以让他来救你。你愿意的话把手举一下。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哪一位朋友在我们中间，你说我今天晚上，恭喜你，恭喜你啊，我看到了，请放下。还有一位吗？还有没有？恭喜你，恭喜你，我看到了。还有没有一位，你说我愿意我的人生遇见你这一位无限的神，让我被你改变？恭喜你，恭喜你，请放下。好，恭喜你，请放下。还有没有一位？好，我看到了，请放下。我看到了，请放下。恭喜，恭喜，真的是感谢神。好，我们来祷告，还是跟早上一样哈。如果你愿意，就请你开口跟我们一起祷告。我说一句，就请你勇敢地说：耶稣啊，以前我不认识你，就是到现在对你的了解还是非常有限，但是我必须承认，我是一个非常有限的人，我不甘心我的人生在黑暗中度过。听说你是上帝，听说你居然关心我，你而且爱我，你还有能力帮助我。耶稣啊，我真的需要你救我，我现在就把我的心打开，求你住进来，做我的救主，也做我生命的主宰。 我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真的要恭喜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神迹发生在你身上的这些朋友，不要小看你随便举这样一下手，不要小看你心里面这一点点的祷告，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耶稣就为你停下来，他的眼光就摆在你的身上，他要在你的生命中做奇妙的大工。你真是一个有福气的人。我也希望我们跟早上一样，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然后我们就邀请你到前面来，我们可以把书送给你。我们还是唱全新的你，第十四页。站起来唱好吗？来，
代表你的心情，一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赐你力量的心，也许能够叫一切就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
我们现在要求早上你没有公开表示要信耶稣的朋友，你刚才决定要信耶稣了，你现在到前面来，让我们给你一个祝福的祷告，也把书送给你。刚才举手的都往前面走，没有举手的你心里愿意也欢迎出来，好不好？勇敢的到前面来，来，恭喜恭喜，来到前面来，欢迎欢迎，往前面走，哈利路亚，感谢主。后面的还有好几位，往前面走好吗？来，勇敢一点到前面来，凡是愿意的都可以来啊、哦！来，恭喜恭喜，来到前面来，恭喜恭喜，来来来，过来过来，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心里面愿意的都可以来，接受神的爱，接受神的恩典，来往前面走一点，好不好？凡是心里愿意的都可以来，到前面来。来，刚才举手的都可以过来，没有举手的也可以来。来到前面来好不好？我们为你祷告。还有吗？来，好，这边站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哎，不要跑啊！来，还有没有哪一位一起过来好不好？哦，把朋友带过来，太好了，恭喜恭喜！来，有福一起享啊、哦！恭喜你们。来到前面来，让我为你们祷告。来，
来，都到这边好不好？来，靠近一点啊！来，都到这边。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满心的感谢你，因为晚上我们又看见你的神迹在我们中间。当有一个人在地上悔改归向你，天上的天使天君都要欢呼。我们为着每一个心里面愿意承认我们是有限的人，能够认识你这位无限大的神，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福气，是莫大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我们惊讶你会关心我们，我们惊讶你爱我们，我们惊讶你能够帮助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求你自己的宝血现在就洗净他们每一个人的罪，我们也求天父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天上的生命册，让他们今天属于你，永远属于你。我们更求圣灵把得救的喜乐和平安赐给他们，让他们从今天开始来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的大能。我们深深的相信你要牵着他们的手走他们生命中剩下的道路。我们求主耶稣基督你的恩惠怜悯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这样子的祝福祷告是靠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好，大家请坐。你们一定要告诉你们的小组长你信了耶稣，让你们的小组长帮助你们好不好？如果没有拿到书，请跟你们的小组长要书啊。